欧盟开始觉醒，秦刚欧洲行白忙活。美国财长说，两党债务上限谈判有进展。土耳其大选对欧洲有何重大影响？中国地产进入黑铁时代，各国电池厂进欧洲，燃油车将禁售。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魏玲，以下是详细的新闻内容。综合外电13号的消息，在欧盟27个成员国外长会议上，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博雷利向欧盟各国外交部长提交了一份文件，概述了界定和重新校准对中国立场的必要性。布鲁塞尔呼吁欧盟成员国在怎样和中国打交道方面达成一致，而北京提议解除制裁，换取投资协定解冻，但是欧洲意愿低。博雷利表示，考虑到中国国内最近的演变和他的外交政策轨迹，他们同意重新调整我们对华战略的基本方针。德国外交部长贝尔伯克等高级外交官就认为，欧盟必须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重新审视对华的关系。立陶宛外长南斯伯吉斯亦都呼吁欧盟在和北京来往的时候，不要犯和俄罗斯打交道时候所犯的错误。他表示，中国正在建立新世界秩序，欧盟不能够成为被动旁观者。贝尔伯克赞成减少因为依赖而构成的安全风险，呼吁欧盟内部团结起来，自信感利用欧盟共同市场的力量。我们不是世界最大的国家，但是欧盟作为一个整体，特别是欧洲单一市场，自然有一种我们不应该低估的力量和实力。波兰外交部副部长雅布隆斯基表示，任何破坏国际法或者是令安全恶化的企图都应该予以果断回应。他说，我们未来不应该让自己依赖任何国家。在星期五的会议上，争论点中最紧迫的问题是中国拒绝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或者是施压俄罗斯停止进攻。博雷利说，如果中国不推动俄罗斯从乌克兰撤军，欧盟和中国的关系就没办法正常发展。与此同时，在下个星期开幕的 G7 首脑会议将列出一份来自中共的经济胁迫和其他行径的具体关注清单，将提议如何合作抵御这些经济胁迫的计划。作为今年 G7 轮值国主席，岸田文雄登上了这个月时代杂志的封面人物。报道分析，岸田如何将东京带回国际舞台，成为解决世界各地冲突的决策者。东亚事务评论员瑞迪在彭博社发表的评论说，这个很大程度上归功于拜登政府对中共日益强硬的立场。东京正在全球获得重要性，因为华盛顿寻求盟友来压制北京的崛起，其中日本处于核心地位。而中共外长秦刚近日亦都先后访问德国、法国，企图拉拢欧洲。德国商报引述欧盟外交官报道说，中方代表最近表示愿意解除对欧洲议员和学者的制裁，换取中度冻结的投资协定重新复活。从北京的观点看，这个是重要的让步，不过欧盟和德国对北京的动作不领情，目前看来投资协定解冻机会渺茫。观察家相信，中共目的是阻止欧盟和美国站在同一阵线，在对中政策中走向一致。13号，美国财政部长耶伦在朱泽财政会议结束的时候表示，拜登政府和国会共和党的人在债务上限谈判取得进展，相信可能会达成协议。在9号，拜登和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在内的两党国会领袖在就债务上限举行了会议，但是没有明显的进展，然后双方助手继续协商。几个月以来，众议院共和党人一直要求大幅削减开支以换取提高债务上限，但是拜登和民主党人坚持认为应该无条件提高联邦借贷限额。耶伦警告说，如果美国国会不提高债务上限， 美国最早可能在6月1号就没办法支付账单。但是根据知情人士透露，有迹象表明双方的强硬立场正在慢慢开始软化，但是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另一项财政协议需要几个月的时间，而他们正试图在短短几日内完成。一些民主党人认为潜在的支出上限足够灵活，可以接受，此举为和共和党人达成协议打开了大门。在上个月，众议院通过超过10年的限制支出立法，美国的所有支出立法都必须通过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另外一个可能达成协议的领域是，双方谈判代表正在重新调整先前指定用于应对 COVID-19 疫情的大约700亿美元的纾困资金的用途，这个将节省部分的开支。拜登表示，如果国会不及时提高债务上限，他的政府还在研究继续支持政府账单的试验性方法。白宫发言人皮埃尔星期五表示，拜登预计将会在下个星期初会见麦卡锡和其他的国会领导人，在星期二开始的双方会谈富有成效，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但是他拒绝提供具体的细节。在14号，土耳其将举行总统大选和国会大选，掌权了20年的埃尔多安将会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土耳其能否变天引起全球的关注。分析人士预测，今年的选民投票率将会创下历史的新高，埃尔多安和反对党候选人基利达罗格鲁的竞争异常激烈。民调显示，基利达罗格鲁的支持率未略领先于埃尔多安。 CNN 说，埃尔多安所领导的政府因为急救人员部署缓慢和未能够执行建筑规范而受到地震灾民的抨击，预计至少有100万地震灾区的选民因为流离失所而不会投票。华盛顿邮报说，没有比瑞典更密切地关注土耳其的选举了。虽然土耳其上个月投票赞成芬兰加入北约，但是他一直阻止瑞典加入，理由是瑞典拒绝引渡和号召的库尔德工人党 PKK 有关联的恐怖分子。基利达罗格鲁的首席外交政策顾问告诉 Political 知，执政之后不会阻挠瑞典加入北约。基利达罗格鲁还承诺重振土耳其和欧盟的紧张关系，咁有望解冻土耳其同欧盟长期停滞嘅该国加入欧盟嘅谈判。埃尔多安一直喺俄乌战争中寻求外交平衡，佢拒绝加入西方对俄罗斯嘅制裁，但系允许土耳其向乌克兰出售对付俄罗斯嘅无人机。埃尔多安继续进口俄罗斯石油，土耳其协助联合国同俄罗斯同乌克兰签署咗粮食出口协议，允许乌克兰恢复通过三个黑海港口运输粮食产品，这样在一定程度上解冻了俄罗斯的封锁。基利达罗格鲁承诺，如果当选总统，他将会继续充当调解人，并努力延长粮食协议。不过他说，任何国家占领另一个国家都是不对的。路透社报道说，在12号，基利达罗格鲁指控俄罗斯干预土耳其大选，有具体的证据证明俄罗斯发布深度虚假的网络内容。 CNN 报道说，分析人士表示，即使埃尔多安落选，土耳其的外交政策亦都不会出现大转弯。虽然接近反对派的人士表示，如果获胜将会令到土耳其重新转向西方，但是核心外交政策问题可能会保持不变。基里达罗格鲁专注于埃尔多安受到批评的领域，批评人士说，土耳其的司法机构已经被政府武器化以对付他的对手。截至10号，除了中国恒大、长生控股等个别未发布的年报，上市房企2022年的业绩基本披露完毕，这些数据也都透露出过去一年房企的裁员真相。在2022年初，万科董事局主席郁亮高喊说，房地产行业进入黑铁时代，裁员已经成为房企节省成本的普遍操作。 Top 50房企中的一位人力资源部人士表示，房地产行业三大要素就是人、地和钱，这三个方面亦都是环环相扣的。由于现在很多民营房企都暂停投资拿地，所以多出来的人一是就调岗，一是就裁员。根据中国房地产记者的统计， Top 50的房企中有43家披露了2022年员工人数，其中有34家房企减员的规模接近20万人。减员幅度最大的就是金科股份，一年内减了 73.13% 的员工。一些业内人士认为，房地产行业经过十几年高歌猛进，变得臃肿而充满泡沫，大浪淘沙沉淀落嚟嘅，或者先至系呢个行业未来需要嘅人才。一组公开数据显示，客服、设计、投托系房企裁员较多嘅部门。2022年，地产行业客服嘅岗位人员需求减少咗95%。设计岗、投托岗人员需求减少幅度亦都超过85%。虽然地产人流出是最近两年的大趋势，但是仍然有一些企业在度人员扩招。这个其中最典型的就是一些逆流发展的央企和国企。之前在民营房企就职的职业经理人的跳槽的时候，更加趋向于选择央企和国企。这样地产这批裁员最后都去了哪里呢？不少地产人在知乎留言说，留在地产的可能要接受比之前更低的职位和薪水，已经有资源积累并实现财富自由的转身投入了创业大军。亦都仲有一部分人由于各种落差依然待业在家。在12号，瑞典电池制造商 Novo 和台湾固态电池公司辉能科技宣布在德国和法国建厂的计划。欧盟在2035年之后禁售燃油车，最后的限期即将到来的时候，欧洲配合绿色转型，一直争相生产更多的电动车。法新社报道，在经历数个月不确定性之后， Novo 宣布将斥资数十亿欧元在德国北部投资兴建一座电动车电池厂。目前美国和中国在欧洲激烈竞争。Novo 和德国当局在声明中表示，这座所谓的超级工厂每年将能够为100万的电动车提供电池，并将在位于12斯威荷斯坦邦的海德创造3000个工作机会。 Novo 工厂预计在今年动工，并将在2026年开始交付电池。另外一方面，辉能将会在法国北部投资52亿欧元建厂，这个是辉能在欧洲的第一家工厂。辉能希望在2026年底开始生产，并在几年内拥有3000名员工之后逐步扩大。辉能产能满载的时候，可以为数十万辆汽车供应电池。辉能专注于固态电池的研发，这种电池被认为比电动车经常用的锂离子电池更加有效力、更安全，充电亦都更快。辉能表示，由于很多电动车工厂位于北欧，决定落脚敦克尔克是因为亦都可以接近客户。今日嘅报道就到呢度。如果你喜欢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呢个亦都系对我哋好大嘅支持。多谢收睇，我哋下次再见。